第37回，介子推守至坟棉上，太叔带护宠入宫中。话说晋文公在王城诛了吕省细锐，向秦穆公再拜称谢，因以亲迎夫人之礼，请逆怀迎归国。穆公曰：“若女以失身子语，恐不敢辱君之宗庙，得被宾强之术足矣。”文公曰：“秦晋是好，非此不足以主宗嗣，救其勿辞。且重耳之处，国人莫知。今以大婚为名，不亦美乎？”穆公大喜，乃邀文公复至雍都，盛世资平。以怀迎等五人归之，又亲送其女至于河上，以精兵3000护送，谓之纪纲之仆。今人称管家为纪纲，盖始于此。文公同怀迎等济河，召崔诸臣早被法驾于河口，迎接夫妇生车，百官护从，旌旗蔽日，鼓乐喧天，好不热闹。昔时宫中夜遁如入土之龟，缩头缩尾，今番河上荣归如出缸之凤，双宿双飞，正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。文公至将，国人无不额首称庆，百官朝贺，自不必说，遂立怀迎为夫人。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之时，使郭衍卜卦其爻曰：“事作生就，三定我君。”薄姬为秦穆公夫人，穆公女怀迎又为晋文公夫人，岂不是事作生就？穆公先送夷吾归国，又送重耳归国。今日文公避难而出，又亏穆公诱诸吕系重整山河，岂不是三定我君？有穆公曾梦宝夫人，引之游于天阙，夜见上帝，遥闻殿上呼穆公之名曰：“人好听旨，汝平尽乱，如是者在。”穆公先平李克之乱，复平吕系之乱，一事一梦无不应验。诗云：“万物荣枯皆有定，浮生碌碌空奔忙。笑比愚人不安命，强觅冬雷和夏霜。”文公追恨吕系二人，与尽诛其党。赵崔建曰：“会怀以严克失人心，君宜耕之以宽。”文公从其言，乃颁行大赦。吕系之党甚众，虽见赦文，犹不自安，额言日起，文公心以为忧。忽一日清晨，小吏头须叩宫门求见，文公方解发而目，闻之怒曰：“此人切无库藏，致寡人行资缺乏，岂识曹魏？今日上何见为？”昏人如命辞之。头须曰：“主公得无方木乎？”昏者惊曰：“汝何以知之？”头须曰：“服木者，俯首屈躬，其心必腹，心腹则出言颠倒，以我之求见而不得也。且主公能容伯低得免吕系之难，今独不能容头须耶？头须此来有安晋国之策，君必拒之，头须从此逃矣。”昏人据以其言告于文公。文公曰：“是无过也。”弃所冠带装束，召头须入见。头须叩头请罪弃，然后言曰：“ 主公之吕系之党几何？”文公蹙眉而言曰：“重甚。”头须奏曰：“此辈自知罪重，虽奉赦犹在怀疑，主公当思所以安之。”文公曰：“安之何策？”头须奏曰：“臣窃主公之财，使主公饥饿，臣之获罪，国人尽之。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欲，使举国之人闻且见之，皆知主公之不念旧恶，而群疑尽事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拖延巡城，用头须为喻。吕系之党见之，皆私语曰：“头须窃君之藏，今且仍旧录用，况他人乎？”自是额言顿息。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，因有嫩般容人之量，所以能安定晋国。文公先为公子时，已娶过二妻，初娶徐盈早卒，再娶傅吉，生一子一女，子名欢，女曰薄姬。傅吉亦薨于蒲城。文公出亡时，子女俱幼，弃之于蒲，亦是头须收留，寄养于蒲民岁氏之家，岁己素薄无缺。一日成见言于文公，文公大惊曰：“寡人以为死于兵刃久矣，今犹在乎，何不早言？”头须奏曰：“臣闻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，君周游列国，所至送女，生育已繁，公子虽在，未卜君意何如，是以不敢拒白耳。”文公曰：“汝如不言，寡人积负不辞之名。”即命头须往蒲，后赐岁氏，迎其子女已归，使怀迎母之。遂立欢为太子，以薄姬赐予赵崔为妻，谓之赵姬。敌军闻晋侯四位，遣使称贺，送季尾归晋。文公问季尾之年，对曰：“别来八载，今三十又二矣。”文公戏曰：“游幸不及二十五年也。”齐孝公亦遣使送姜氏于晋，晋侯谢其玉成之美。姜氏曰：“妾非不贪夫妇之乐，所以劝嫁者，正为今日耳。”文公将齐狄二姬平息贤德述于怀盈，怀盈称赞不已，故请让夫人之位于二姬。于是更定宫中之位，立齐女为夫人，狄女次之，怀盈又次之。赵姬闻季尾之归，亦劝其夫赵崔迎接叔尾母子。崔辞曰：“蒙主公赐婚，不敢复念嫡女也。”赵姬曰：“此世俗博德之语，非妾所愿闻也。妾虽贵，然叔尾先配，且有子矣，岂可怜心而弃旧乎？”赵崔口虽为为，意犹未决。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：“妾夫不迎叔尾，欲以不贤之名一切，望父侯作主。”文公乃使人制敌，迎叔尾母子已归。赵姬以内子之位让嫡女，赵崔又不可。赵姬曰：“彼长而妾幼，彼先而妾后，长幼先后之序不可乱也。且闻子顿迟以长矣，而又有才，自当立为嫡子，妾居偏房，理所当然。若必不从，妾唯有退居宫中耳。”崔不得已， 以讥言奏于文公。文公曰：吾女能推让如此，虽周太任莫能过也。遂宣叔伟母子入朝，立叔伟为内子，立顿为嫡子。叔伟亦故辞。文公欲以召姬之意，乃拜寿谢恩而出。顿时年十七岁，生得气宇轩昂，举动有责，通诗书，经射御，赵崔甚爱之。后赵姬生三子，曰同，曰阔，曰英，其才皆不及顿。此事后话。史官叙赵姬之贤德，有赞云：因性好弊，不及则妒，祸夫逞骄，篡敌敢怒，包尽深处，福欢旧部，离险事穷，误人自误，贵而自贱，高而自卑，同阔下顿，委压于机，谦谦令得，君子所失，文公之女，成绩之妻。再说晋文公欲行复国之赏，乃大会群臣，分为三等，以从王为首功，送款者次之，迎降者又次之。三等之中，又各列其劳之轻重而上下其赏。第一等从王中，以赵崔胡衍为最，其他胡毛、虚臣、魏抽、胡叶孤、先枕、颠杰，以次而序。第二等送款者，以栾之、细真为最，其他世会、周之桥、孙伯鸠、齐满等以次而序。第三等迎降者，系不扬、韩简为最，其他梁尧米、家仆图、系起、先灭、屠基等以次而序。无采地者次地，有采地者一封，别以白璧五双赐胡衍曰：相者投璧于河，以此为报。又念胡粗冤死，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，后人因名其山曰胡粗山。又出诏令于国门，倘有一下功劳未续者，许其自言。小臣胡书进曰：臣自蒲城相从主公，奔走四方，族种俱烈，居则侍寝食，出则借车马，未尝顷刻离左右也。今主公行从王之赏而不及于臣，义者臣有罪乎？文公曰：汝来前，寡人为汝明之，夫导我以仁义，使我肺腑开通者，此受上赏；夫我以谋义，使我不辱诸侯者，此受次赏；冒使时犯封敌，以身为寡人者，此复受次赏。故上赏赏德，次赏赏财，又其次赏功。若夫奔走之劳，匹夫之力，又在其次。三赏之后，行且即如矣。胡书愧服而退。文公乃大出金帛，便赏鱼台仆隶之辈，受赏者无不感悦，唯魏抽、颠吉二人自是才勇，见赵崔胡衍都是文臣，以辞令为事，其赏却在己上，心中不悦，口内稍有怨言。文公念其功劳，全不计较。又有介子推，原是从王人数，他为人眷介无比，因计和之时，见胡衍有居功之语，心怀鄙薄，耻居其列，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，托病居家，甘守清贫，公自之惧，以侍奉其老母。晋侯大会群臣论功行赏，不见子推， 偶尔忘怀，竟至不问了。邻人谢章见子推无赏，心怀不平，又见国门之上悬有诏令，倘有一下功劳未续，许其自言，特地叩子推之门报此消息。子推笑而不答。老母在厨下闻之，谓子推曰：汝效劳十九年，且曾割骨救君，劳苦不小，今日何不自言，亦可寄树中之粟米，供朝夕之拥享，岂不胜于之巨乎？子推对曰：献公之子九人，为主公最贤，惠怀不得，天夺其柱，以国属于主公，诸臣不知天意，争据其功，无方耻之，吾宁终身之惧，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也。老母曰：汝虽不求禄，亦宜入朝一见，恕不没汝割骨之劳。子推曰：孩儿既无求于君，何以见为？老母曰：汝能为廉士，吾岂不能为廉士之母？吾母子当隐于深山，勿混于市井中也。子推大喜曰：孩儿素爱绵上，山高谷深，今当归此。乃父其母奔绵上，结庐于深谷之中，草衣木石将终其身焉。邻舍无知其去迹者，为谢章知之，乃作书夜悬于朝门。文公设朝，近臣收得此书，献于文公。文公读之，其词曰：有龙皎皎，悲失其所，树蛇从之，周流天下。龙击伐石，一蛇割骨，龙反于燕，安其壤土。树蛇入穴，皆有凝语，一蛇无穴，毫于中也。文公览毕，大惊曰：此介子推之怨词也。昔寡人过未伐石，子推割骨已尽，今寡人大赏功臣，而独以子推，寡人之过何辞？即使人往召子推，子推已不在矣。文公居其邻舍，孤问子推去处，有能言者，寡人并观之。谢章进曰：此书亦非子推之书，乃小人所带也。子推耻于求赏，负其母隐于民上深谷之中，小人恐其功劳泯没，是以悬书代为白之。文公曰：若非汝悬书，寡人积望子推之功矣。遂拜谢章为下大夫，即日驾车，用谢章为前导，亲往绵山访求子推。只见峰峦叠叠，草树萋萋，流水潺潺，行云片片，林鸟群噪，山谷应声，竟不得子推踪迹。正是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左右居得农夫数人到来，文公亲自问之。农夫曰：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负一老妪，栖于此山之足，汲水饮之，负之登山而去，今则不知所知也。文公命停车于山下，使人遍访，数日不得。文公面有愠色，谓谢章曰：子推何恨寡人之深也？吾闻子推甚孝，若举火焚林，必当负其母而出矣。 谓抽进曰：“从王之日，众人皆有功劳，岂独子推哉？今子推隐身以邀君，逗留车驾，须费十日，待其避火而出，臣当休之。”乃使军士于身前身后周围放火，火烈锋猛，延烧数里，三日方息。子推终不肯出，母子相抱，死于枯柳之下。军士寻得其骸骨，文公见之，谓之流涕，命葬于绵山之下，立祠祀之。环山一境之田，皆作祠田，使农夫长其岁祀，改绵山曰界山，以治寡人之过。后世于绵上立县，谓之介休，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。坟林之日，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后。国人思慕子推，以其死于火，不忍举火，谓之冷食一月，后渐减至三日。至今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雁门各处，每岁冬至后150日，欲作干贝，以冷水食之，谓之禁火，亦曰禁烟。因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、浴节，家家插柳于门，以招子推之魂，或设野祭、焚纸钱，皆为子推也。胡曾有诗云：“机械从游19年，天涯奔走被颠连。四君夸骨心何赤，慈路焚躯至甚艰。民上烟高标气节，界山辞壮表忠贤。只今禁火悲寒时，胜却年年挂纸钱。”文公既定君臣之赏，大修国政，举善任能，省行薄敛，通商礼宾，整寡救乏，国中大治。周襄王使太宰周公孔及内史舒兴赐文公以侯伯之命，文公待之有加礼。舒兴归见襄王，言：“晋侯必霸诸侯，不可不善也。”襄王自此疏其而亲近，不在话下。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，不通中国，恃强凌弱，怪华伯侍卫不是郑，乃兴师伐之。华伯拒而请城，郑师方退。华仍旧侍卫，不肯服郑。郑文公大怒，闵公子士燮为将，赌于糜赴之，再起大军伐华。魏文公与周方睦，肃郑于周。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至郑，为华求捷。未至，郑文公闻之，怒曰：“郑魏一体也，王何厚于魏而薄于郑耶？”命居孙伯于境上，自破华凯旋，方可视之。孙伯被拘，其左右奔回，诉之周襄王。襄王骂曰：“郑杰欺朕太甚，朕必报之。”问群臣：“谁能为朕问罪于郑者？”大夫颓叔、陶子二人进曰：“郑自先王兵败，亦无忌惮，今又挟荆蛮为众，虐执王臣，若兴兵问罪，难保必胜。以臣之愚，必借兵于敌，方可深威。”大夫傅臣连声曰：“不可不可，古人云，叔不见亲，郑虽无道，乃子友之后，于天子兄弟也。武功助东迁之劳，立功平子颓之乱，其德君不可忘。 敌乃戎狄豺狼，非我同类，用异性而灭同性，修小怨而治大德，臣见其害，未见其利也。颓叔陶子曰：昔武王伐商，九夷俱来助战，何必同姓？东山之争，实因管蔡。郑之横逆，有管蔡也。敌之势周，未尝失礼，以顺诸逆，不亦可乎？襄王曰：二卿之言是也。乃使颓叔陶子如敌，欲以伐郑之事。敌军欣然奉命，假以出猎为名，突入郑地，攻破历城，以兵数之。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。周襄王曰：敌有功于朕，朕今忠公心丧，欲以敌为婚姻，何如？颓叔陶子曰：臣闻敌人之歌曰：前书尾，后书尾，如诸比喻生光辉，言敌有二女，皆名书尾，并有书色。前书尾乃旧如国之女，以嫁晋侯，后书尾乃敌军所生，今尚未聘，王可求之。襄王大喜，复命颓叔陶子往敌求婚。敌人送书尾至周，襄王欲立为继后，父臣又谏曰：王以敌为有功，劳之可也，今以天子之尊下配遗女，一世其功，加以殷亲，必有窥伺之患矣。襄王不听，遂以书尾主中宫之政。说起那书尾，虽有韶言，素无规德，在本国专好持马射箭，敌军每出猎必自请随行，日与将士们逐驰原野，全无拘束。今日驾驭周王，居于深宫，如笼中之鸟，箭内之兽，甚不自在。一日请于襄王曰：妾幼习射猎，无父未尝进也，今郁郁宫中，四肢谢倦，将有委婢之急，王何不举大寿使妾观之？襄王宠爱芳心，言无不从，遂命太史择日，大集车徒，教猎于北邙山。有司张牧于山腰，襄王与韦后坐而观之。襄王欲悦韦后之意，出令曰：日中为期，得三十秦者，赏纯车三乘；得二十秦者，赏以冲车二乘；得十秦者，赏以朝车一乘；不逾十秦者，无赏。一时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几乎伐兔，无不各逞其能，以邀后赏。打为良久，太史奏日已终矣，襄王传令撤回，诸将各献所获之禽，或一十，或二十，唯有一位贵人所献于三十之外。那贵人生得仪容俊伟，一表人物，乃襄王之庶弟，名曰岱，国人皆称曰太叔，爵封干公。因先年夺嫡不遂，又召戎师以伐周，事败出奔齐国。后来会后再三在襄王面前辩解求恕，大夫傅臣亦劝襄王兄弟修好，襄王不得已，召而复之。今日在打围中失逞精神，拔了个头筹，襄王大喜，赐以纯车如数，其余计获多少各有赐赖。韦后坐于王侧，见干公岱才貌不凡，射艺出众，夸奖不迭，问于襄王，知是金枝玉叶，十分心爱。 遂言于襄王曰：“天色尚早，妾意欲自打一围，以见筋骨，幸吴王降旨。”襄王本意欲取悦韦后，怎好不准其奏，即命将士重整围场。韦后解下袖袍，原来袍内欲穿就窄袖短衫，罩上异样金黄锁子青细之甲，腰系五彩纯丝袖带，用玄色青绡六尺，周围抹额拢臂缝肌，以防尘土，腰悬剑符，手执珠弓，装束得好不齐整，有诗为证：花般绰约，玉般姬，换出戎装态更齐，侍女班中夸武艺，将军队里善交姿。韦后这回装束别是一般风采，喜得襄王微微含笑，左右驾戎络以待。韦后曰：“车行不如祭训，且随行诸婢，凡敌国来的，俱贯持马，请于王前试之。”襄王命多选良马，备勒停当，侍婢陪骑者约有数人。韦后方欲跨马，襄王曰：“且慢。”遂问同姓朱清中，谁人善骑，保护王后下场。甘公代奏曰：“臣当效劳。”这一差正暗合了韦后之意，势必簇拥韦后做一对儿骑马先行，甘公代随后跨着名驹赶上，不离左右。韦后要在太叔面前施逞精神，太叔亦要在韦后面前夸张手段，未是弓箭，且是跑马。韦后将马连鞭几下，那马腾空一般去了，太叔亦跃马而前，转过山腰，刚刚两骑马，刚刚两骑马讨个并头。韦后将丝缰勒住，夸奖甘公曰：“九牧王子大才，今使见之。”太叔马上欠身曰：“臣乃学骑耳，不及王后万分之一。”韦后曰：“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，妾有话讲。”言犹未毕，侍女数计俱到，韦后以目送情，甘公轻轻点头，各勒马而回。恰好山坡下赶出一群麋鹿来，太叔左射麋，右射鹿，俱中之，韦后亦射中一鹿，众人喝彩一番。韦后复跑马至于山腰，襄王出目相迎曰：“王后辛苦。”韦后以所射之鹿拜献襄王，太叔亦以一麋一鹿呈现。襄王大悦，众将及军士又持射一番，方才撤围。玉袍将野味烹调已尽，襄王颁赐群臣，欢饮而散。次日，甘公代入朝谢赐，遂至惠后宫中问安。其实韦后已先在矣。韦后欲将贿赂买主随行公事，遂与太叔眉来眼去，两下议会，拖延起身，遂私合于侧室之中。男贪女爱，及其眷恋之情，临别两不相舍。韦后嘱咐太叔不时入宫相会。太叔曰：“恐王见疑。”韦后曰：“妾自能周旋，不必虑也。”惠后宫人颇知其事，只是太叔是太后的爱子，况且事体重大，不敢多口。惠后心上亦自觉着，凡嘱咐宫人闲话少说。韦后的宫事以自便受赏赐，做了一路为之耳目。太叔连宵达旦潜住宫中，只瞒得襄王一人。史官有诗叹曰：“太叔无兄何有嫂， 襄王爱弟不防妻，一朝涉猎成私约，实毁中宫女侍仪。又有诗讥襄王不该召太叔回来，自惹其祸。诗云：明知篡逆性难圈，便不行诛也绝亲。引虎入门谁不是，襄王真是梦中人。大凡做好事的心，一日小一日；做歹事的胆，一日大一日。甘公待与韦后私通，走的路熟，做的事惯，渐渐不避耳目，不顾利害，自然败露出来。那韦后少年贪欲，襄王虽则宠爱，五旬之人到底年力不相当了，不时在别寝休息。太叔用些会，使些事，那把守宫门的无过是内侍之辈，都想到太叔是太后的爱子，周王一旦宴驾，就是太叔为王了，落得他些赏赐，管他甚仗，以此不分早晚，出入自如。却说宫壁中有个小东，颇有几分颜色，善于音律。太叔一夕欢宴之际，使小东吹玉箫，太叔歌而和之，世夕开怀畅饮，醉后不觉狂荡，便按住小东求欢。小东惧怕韦后，解衣脱身，太叔大怒，拔剑赶逐，欲寻小东杀之。小东竟奔襄王别寝，叩门哭诉，说太叔如此嫩般，如今现在宫中。襄王大怒，取了床头宝剑，赶至中宫，要杀太叔。毕竟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